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是在新约的马可福音7章24节到8章10节。我们先来读其中的几节经文，先来读7章26节到28节。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她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7章32节到35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发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8章6节到9节，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7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到你的面前，特别来仰望和寻求你。唯愿你在各处设立你的宝座，宣讲你的真道。也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并且能够得以寻见你的面。主啊，你也以你的全能在我们中间，以你的真理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借着对你话语的宣讲，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愿你亲自的以你的话语来祝福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一章的内容呢，是主耶稣在接着上一章回应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主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照着古人的遗传不洗手就吃饭的这样的责问之后，主耶稣就从格尼撒勒这个地方离开了，往推罗西顿而去。我们知道推罗西顿呢是外邦人聚集的城市，是在推罗是在加百农的西北部约60公里的一个海港的城市，西顿呢在推罗的上方40公里的另一个城市。而主耶稣呢就离开了加利利的湖边，他离开了对他充满了敌意的法利赛人，向外邦人居住的推罗西顿而去了。所以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主耶稣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3件事情，这3件事情呢，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很不寻常，是因为这3件事情主要是关乎对于外邦人的侍奉。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是几乎都是在犹太人的地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并非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他也是普天之下所有人的救主。虽然在他复活之前他主要侍奉的对象是犹太人，但是他依然向着过去不是他子民的外邦人显出了他同样的怜悯和恩待。好，我们下面先来看第一个事件，就是关于迦南妇人来求主耶稣医治她女儿的事件。这个故事呢，其实在马太福音当中记载的更加的详细，而且在马太福音当中就直接说这是一个迦南妇人。马可在这里说这个妇人是一个希腊人，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要表明这是一个非以色列人，也就是这是一个外邦人。就是这个外邦人 他到耶稣的面前来恳求耶稣来救他的小女儿，因为他的小女儿被鬼附着。按照我们一般读圣经所形成的惯性，按照我们对主耶稣所形成的印象，如果有人来求主耶稣的帮助，那么主耶稣一般会欣然前往，因为他蒙召就是为此而来。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主耶稣的回应却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因为主耶稣说了一句让人非常诧异的话，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话听上去让人觉得有些刺耳，不单单是让人觉得主耶稣好像不太乐意帮助这个妇人，而且让人觉得主耶稣即便是不愿意帮助他，也不应当用一个带有侮辱性的比喻来回绝，这与我们对主耶稣一贯的印象好像有些冲突。我们的主难道不是对那些困苦之人怀着一种温柔和怜悯的心肠吗？为什么他会对这个迦南的妇人有这样一种回应呢？当然可能会有很多的解释，那比如说主耶稣这里所说的狗不是指那种凶恶的野狗，而是指家里所养的一种宠物啊，因此呢这并不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用语。即便是这样，但是也不能减弱这句话对于我们带来的一种冲击。更何况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狗是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一种轻视性和侮辱性的称呼，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因为外邦人没有上帝的律法，在上帝的恩约之外。而且犹太人的这种歧视性的称呼并非是很少人知道，对犹太周边的人来说他们都很熟悉，这个民族就是对外邦人这么来看的。显然主耶稣的回答呢，就是使一个犹太人看外邦人的视角来提醒这个迦南妇人，你不是一个犹太人，你是一个外邦人。可是我们也知道，不是曾经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来求主耶稣医治自己的仆人，主耶稣也医治了吗？而且这个人的信心还得到了主耶稣的夸奖。这样看来，主耶稣对这个迦南妇人的回答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的缘故。甚至我们仔细再读主耶稣的回答的话，就会发现主耶稣这个回应不一定表示就是一种拒绝。在主耶稣这个回答当中有两个方面含义的表达。第一，提醒这个迦南妇人非以色列人的身份，虽然是用了一个儿女和狗这样的比喻让人感觉不舒服。第二，主耶稣表明了他的侍奉是有一个次序的，因为这里面提到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也就是说并不是不让狗吃，而是有先后次序。所以这样看来，主耶稣的回答并非是一个拒绝，而是一个引导。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从上帝的心意而言，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到外邦人聚集的推罗西顿而来，其实就是为了帮助这个外邦女子而来的，所以主耶稣的回答不可能是拒绝。但我们知道马可对于这个故事的记载非常的简洁，他只是说这个女人来求主耶稣，并没有说她是怎么来求的。而在马太福音当中就记载了这个迦南妇人求主耶稣来帮她女儿时候所说的话，这个妇人是这么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马太福音当中记得这一节经文呢，可以有助于我们来理解主耶稣这看似令人难堪的回应。因为这个迦南妇人以大卫的子孙来称呼主耶稣，显然他是以以色列人对于弥赛亚的称呼来呼求的。主耶稣的回应其实就提醒他，你既然称我为大卫的子孙，那么你显然知道我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如果我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救主，那你为什么来求我呢？你又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想让这个妇人进一步来表达， 他对于弥赛亚的认识到了哪一种程度。如果耶稣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那么一个外邦人和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就像后来的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们从前按照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所说的话。说一个以色列人不在上帝恩约的范围当中，因此他也没有权利来求大卫的子孙有那种属天能力的帮助。所以其实主耶稣的回答当中带着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告诉他，你是一个外邦人，而我是为以色列家的民羊而来的，那这怎么办呢？但同时这也带着一个引导，这个引导就是我是先来服侍以色列人的，然后才服侍外邦人。我们前面刚说主耶稣在世的年日当中，他侍奉的主要的群体就是犹太人，在他复活升天之后给门徒们的命令是要将那福音传给万民。但这个时候主耶稣在他的话语当中已经给了这个妇人一个提示，那就是看似主耶稣区分了儿女和狗的不同地位，其实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这是一个家庭的场景，儿女和狗都在主人的家里面。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其实是一个考验，主耶稣是刻意用儿女和狗的这种区分表达，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本身不是为了去表述他对于这个迦南妇人的轻视、刻薄、拒绝甚至侮辱，只是为了考验他，是为了呢去要看他是怎么来看以色列人对于外邦人的轻视，是怎么来看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外邦人没有律法是不洁净的，要让这个迦南的妇人来表述他的内心中是否因此就带着一种不平和愤恨。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话，他可能会因为出于对上帝的不满而离开。显然这个迦南的妇人很清楚犹太人对于外邦人的这种称呼，所以他准确地把握到了主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所以他的回答是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答案，他完美地回应了主耶稣对他的挑战。在这个回答当中，他首先表明的是他对于耶稣的认识，这个迦南妇人无疑是在说，虽然你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但是你也是所有人的救主，从你而来的恩典不单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我作为一个外邦人也同样仰望这样的恩典。所以他说狗也吃桌子底下掉的碎渣，就表明了说虽然我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我是一个外邦人，但是我也不会去寻求那外邦虚无的偶像和假神，我也同样仰望供应以色列人恩典的那一位神。虽然以色列人是在桌子上，我是在桌子下。然后在这个回答当中，这个迦南的妇人表明了他里面有一种真实的谦卑和寻求。我们知道在基督的十字架之后，那横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就被拆毁了，但这个时候主耶稣遇见这个迦南妇人的时候，外邦人蒙恩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这个妇人说，纵然我现在不在恩约当中，但你依然是我的救主，求你来怜悯我。说他诉求的已经不再是恩约中的诉求，他求的是上帝的怜悯，这需要心灵深处在神面前的一种非常深入的谦卑，因为这种谦卑是与一个罪人的天然的骄傲是不相容的。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其实很容易被伤害，或者说我们很容易被激怒，因为意识到我们竟然在上帝的恩典这个层面上处在另外一个民族的后面，甚至我们有时候意识到说我们竟然是这样一个可怜可悲的生命状态。所以当 我们被提醒我们是这样一种人生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被伤害。我们因为被伤害，我们就会远离那个提醒我们的人。甚至我们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充满了不满而被激怒，因此我们心里面可能充满了愤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说来求上帝的怜悯了。在我们人性里面扭曲的自我，可能使得我们早就将我们所求的抛到脑后了。人们会在自己的自怜和怒气当中离弃耶稣。当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的女子，她不单有这样的谦卑，同时她也宣告了她对耶稣的信心。也就是说，即便如此，我作为一个非以色列人，我要寻求医治，我也依然是到你的面前来寻求。说我们深信这个妇人的谦卑和信心，她不单是令人惊奇的，她不单使她的女儿被医治了，我们也相信她也因此得以认识了永生之主。所以这样一个外邦的妇人，在这个时候她迸发出了令犹太人都没有的这种信心，就像当时那个被主耶稣称赞的罗马的百夫长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显然是上帝恩典的工作。虽然弥赛亚是先为着以色列人而来，但是基督是为着万民而来的。透过和这个迦南妇人之间的对话，这一点已经显明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计划在人类历史当中展开的次序，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上帝以他超越的权柄和智慧，先拣选了犹太人作为自己的子民，并借着犹太人降下弥赛亚，成为万国的祝福和拯救。这样一个先后的次序并非是不公平，也不是偏待谁，因为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既然犹太人在救恩的历史当中具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么他们在上帝面前也负有特殊的责任。就像保罗所说的，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但无论如何，我们透过这个事件看到，弥赛亚的工作开始在外邦人的身上实行，上帝的国度也已经开始把外邦人包括了进来。所以主耶稣其实是打破了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而今天我们可能需要来反思，我们是否可以为了上帝的缘故来突破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屏障，比如民族主义。我们是否有时候也会出于某种所谓的民族情感，从而轻视其他的种族或其他区域的人呢？愿神来帮助我们。第二个事件呢，是主耶稣在回城的路上治好了一个聋哑人。这个耳聋舌结的人呢，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外邦人，虽然这里并没有说明，因为这时候主耶稣是在迪加波利的境内。这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呢，很类似于之前那个被四个喷雾抬着来的摊子一样，同样是因为有人带着他来的。只是这个带着耳聋的这个聋哑人来的这个人呢，他向主耶稣提出了他认为好的医治的方式，请主耶稣按手在他身上。可能这个人或许见过过去以色列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他也认为主耶稣必定，或者主耶稣只能是这么来医治。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一次主耶稣的医治没有照着这个人的要求，而是带着这个耳聋舌结的人离开众人，用了令人诧异的方式来医治他。什么样的方式呢？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用手指头探那个人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 我们要思想的是主耶稣为什么用这样一种不常见的方式来医治这个聋哑人呢？主耶稣其实不是单单为了医治他的身体的疾病，更是为了他医治他的心灵。对他心灵的医治，首先得让他明白他经历了什么，让他能够去思想拯救他的这个人是谁。所以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为了让他明白他为他做了什么。因为这个聋哑人他听不到主耶稣说话，主耶稣后来说以法大这句话，但他是听不到的。为了让他知道他的聋和他的哑是由主的能力所医治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用一种触摸的方式来表明。所以虽然主耶稣好像采用一个更加笨拙甚至是让人觉得有些尴尬的方式，因为主耶稣吐唾沫抹在他的舌头上，但是这其实是主耶稣对他的一种抚救。我们会发现主耶稣侍奉的方式永远是以能够令人内心得到安慰和明白的方式。显然这个聋哑人他听不到别人所讲的话，他也听不到主耶稣所讲的话。如果只是按手的话，这个人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虽然他又聋又哑，可是他能看见，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的动作和神态。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将他的医治以这个人所能明白的方式呈现出来，用手探望他的耳朵，吐唾沫触摸他的舌头，望天叹息。这里面的叹息不单表明主耶稣对于人们对被罪和疾病所捆绑重压的那种怜悯和同情，也表明主耶稣向天的那种祷告。就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聋哑人能够看到，因此他的思想能够去思想。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可能在这里用了一种表演的方式来医治了这个又聋又哑的人。也但愿我们的侍奉不是僵硬的一成不变，也能够根据别人的益处和需要有所调整和变化。一个更深的层面，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医治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创世纪当中，神每次创造完了之后，就看着他所造的都是好的。所以这里面与之回应的是，人们都说他所做的事都好。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以他的话语来创造整个世界的，所以主耶稣在用各种动作表明完了之后，再次用说话的方式医治了他。也因此呢，医治的过程就如同是一个重新再造的过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被罪被那属灵恶者所损害和扭曲的人性，包括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其实在基督里面都是再次被重新的恢复，重新的建立。而且呢，众人的回应说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更令我们想起这样的工作恰恰是神在他属灵的国度在这地上开始的时候那种大能的作为。也因此呢，其实人们就应该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因为上帝的国度临到了他们。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外邦人的群体当中以他所做的事情再次显明了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第三个事件就是这里面提到的主耶稣让四千人吃饱。显然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和前面喂饱五千人的那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的神迹不是同一个事件，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另一个群体当中所做的又一个新的神奇的工作。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出来，这两次的喂饱有太多的细节的不同，而且呢，马可也不太可能会在同一卷福音书中将一件事情改头换面之后呢，再重新记载一次。但我想细节的不同并非是这四千人和五千人吃饱之间最大的不同。最大不同在哪儿？ 就在构成这四千的成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我们从上一章主耶稣的行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从推罗西顿经过底加波利来返回加利利的。而且呢，在第八章中主耶稣说，我如果打发他们饿着回去，就必在路上他们就困乏了，因为其中有人从远处来的。那我们推测这个从远处来的很可能就是从推罗西顿一直跟着主耶稣来的。他们跟随主耶稣已经有了三天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测在这四千人当中有不少的外邦人。那尤其是底加波利这个地区，当初有一座城叫格拉森，主耶稣曾经在这个城里面赶鬼，医治了两个人，同时呢也让这个城里的人损失了2000头猪，所以当时那个城的人请主耶稣离开了，但是这两个被医治的人却被主差派就在底加波利传扬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神奇的工作。所以这次主耶稣再次来到底加波利这个地区，那可能因为这两个人的见证，会有不少人慕名而来。所以这四千人的群体呢，是一个应该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的一个群体。我们在这个五饼二鱼我们在这个七饼几条鱼的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当中，首先看到的还依然是主耶稣的怜悯。我们相信这里面来听主耶稣讲道的人，并不是奔着这一次主耶稣会施行神迹让他们吃饼得饱而来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主耶稣会有这样的神迹。他们而且已经跟随主耶稣三天的时间了，这三天已经表明了他们对于真道的渴慕。所以主耶稣看到他们内心当中的渴慕，他不单满足他们灵力的需要，看到他们身体的疲乏的时候，也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面对着四千人吃饭的需要，门徒们的反应让我们格外的留意。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之前主耶稣曾经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一样。因为主耶稣问他们说，我们如果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就在路上一定困乏了。因此主耶稣说，我们想让他们吃饱。但门徒们却说什么呢？说在这野地从哪儿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之前在面对那五千人吃饭的时候，门徒们说，我们即使花20两银子也买不来那么多够他们吃的饭。但是门徒们却经历了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幕，那就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将五千人喂饱了。其实不止五千人，那五千人只是男人的数目，还有妇女孩子可能上万了。不但喂饱了，还有剩余。所以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当中还剩了12个篮子。在我们一般的常识当中，我们觉得这种震撼人心的经历，让人倍感神奇的事件，我们不但自己会不断的去思想，还可能会跟别人去分享，以至于我们的印象会非常的深刻。或许在我们的想象当中说，这件事情可能刻在了门徒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才过去几天，当面对一模一样的场景的时候，他们竟然忘记了曾经有五千人需要吃饭的时候，主耶稣都喂饱了他们的这样的神迹奇事。他们面对主耶稣，他们的反应就好像过去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神迹一样。当然我们可能会想说，门徒们或许是因为这四千人当中有不少外邦人的存在，说他们认为主耶稣不会再行使像之前那样的神迹了，甚至他们心里可能认为说，外邦人不配和他们在一起吃饭。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狭隘的传统就成为他们眼目的蒙蔽，使得他们忘记了主耶稣过去曾有的作为。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门徒们第二次面对主耶稣对他们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愚钝的反应依然是我们今天的警醒。因为我们可能也会这样，我们很快可能就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就抛之脑后，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忘记神曾在我们中间大能的作为。 虽然我们过去可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上帝的能力，但是面对同样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是可能会从属世的角度来判断，我们的心里可能还是会有惧怕和绝望。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常常思想他曾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过的事件，以此来兼顾我们今日所需要的信息。虽然门徒如此的表现，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没有责备，没有叹息，而是又一次温和的重复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这句话在之前5000人吃饱的那个场合里，主耶稣其实问的是一模一样的话，所不同的是这次门徒们的回答是有7个饼还有几条鱼。所以再一次同样的神迹在门徒们的面前来上演，4000人借着7个饼几条鱼又一次吃饱，还剩了7筐的零碎。一个外邦人占为一定比例的聚集当中，7个饼几条鱼喂饱他们，这个神迹就具有了格外的意义。那就是如果说之前呢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是特别给犹太人的话，表明主耶稣是从天上赐下来的属天的生命质量，那么这里喂饱的4000人则是给普天下所有人的神迹。耶稣不单是给犹太人所预备的弥赛亚，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就像之前和那位迦南女子对话的时候所说的，狗和孩子们都吃主人所赐的饼。所以我们从主耶稣所做的这3个神迹的事件来看，所看到的其实是主耶稣那怜悯的心肠。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的主他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他能体会我们的痛苦，理解我们的感受，他知道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需要，他因此就能来抚救安慰和医治我们，并且他以他自己作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要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从高天之上舍弃荣华尊贵进入到我们当中，你进入到这个世界承担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苦难，也因此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在你里面的平安，在你里面的释放和在你里面的喜乐和盼望。主啊，唯愿我们常常这样在你的里面来仰望和寻求你，因此我们也常常在你的保守和你的恩典当中，使我们的心灵得以在你的里面因仰望你不但有平安，而且有因你而有的那种刚强，能够面对今天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愿主你照着你的美意来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也是你的名被更多的人所听见所信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